欢迎来到 AI Radio FM 技术频道，您的个人生成式 AI 播客。今天我们将深入探讨一个非常热门且重要的主题 Hybrid Flow， 一个灵活且高效的 RLHF 框架。让我们直接进入主题吧。
大家好，非常兴奋能和大家一起探讨 Hybrid Flow。 简单来说， Hybrid Flow 是一个为了让人类反馈强化学习，也就是 RLHF 变得更简单更高效而设计的框架。
太棒了，维奇，在我们深入了解 Hybrid Flow 之前，您能先给听众朋友们简单介绍一下什么是 RLHF， 以及它为什么对大型语言模型如此重要吗？
当然可以。 RLHF 全称是 Reinforcement Learning from Human Feedback， 即从人类反馈中进行强化学习。它是一种用于对齐大型语言模型 LLM 的方法，目标是让模型生成的内容更符合人类的价值观，使其更加有用且无害。你知道像 GPT、Llama 这些模型在预训练后虽然知识渊博，但有时可能会产生一些不理想的输出。 RLHF 就是通过人类的偏好数据来进一步微调这些模型。
我明白了，那么在实际应用 RLHF 的过程中，数据流方面会遇到哪些复杂性呢？
RLHF 的数据流确实相当复杂。首先，它涉及到多个大型语言模型，比如 Actor 模型、Critic 模型、Reference 模型和 Reward 模型，每个模型都可能需要在分布式环境下进行训练或推理。这意味着每个节点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的分布式程序。其次，这些模型之间的数据依赖关系也很多样，常常是多对多的组波通信。这就对框架的灵活性和效率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听起来确实挑战不小。那么，目前在分布式机器学习中，主要有哪些编程模型？它们在 RLHF 场景下的表现如何呢？
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单控制器模型，传统 RL 框架如 RLLib 就采用这种模式。它有一个中央控制器来调度任务，但在 RLHF 中，由于每个节点都是大规模的 LLM 计算，单控制器的调度开销会非常大，效率不高。另一种是多控制器模型，现有的一些 RLHF 系统采用这种方式，每个设备有自己的控制器，调度开销小，但缺点在于灵活性不足，因为计算和通信逻辑紧密耦合，难以适应不同的 RLHF 算法和数据依赖。
所以现有 RLHF 系统主要存在哪些局限性呢？这直接引出了 Hybrid Flow 的必要性吧。
是的，正是如此。现有系统主要有两大痛点。第一，对各种 RLHF 数据流图的支持不够灵活。很多系统只能很好的支持 PPU 这类特定算法，要扩展到新的算法就很麻烦，代码复用性差。第二，执行效率不高。比如Actor 模型的训练和生成阶段并行策略不同，模型参数重分片会带来很大的通信和内存开销，模型放置策略单一，难以充分利用 GPU 资源，而且不同模型间的并行计算和负载均衡也做得不够好。
这些局限性确实很突出。那么 Hybrid Flow 是如何考虑解决这些问题的呢？它的核心设计理念是什么？
Hybrid Flow 的核心理念就是混合。我们观察到，在节点间的层面，单控制器模型能够灵活地表达各种数据依赖，协调数据重分片，并且开销很小。而在节点内部的分布式计算层面，多控制器模型能显著提升计算效率。所以 Hybrid Flow 巧妙地将这两种模式结合起来，形成了一个分层的混合编程模型。
听起来非常创新。那么 Hybrid Flow 的整体架构是怎样的？主要包含哪些组件呢？
Hybrid Flow 主要由三个核心组件构成。首先是它的混合编程模型提供了一套分层 API， 让用户能灵活表达 RLHF 数据流并高效计算。其次是 3D Hybrid Engine， 这是一个专门为 Actor 模型的训练和生成阶段设计的高效引擎。最后是自动映射算法，用于优化模型在 GPU 设备上的放置策略，以最大化吞吐量。整个工作流程就是用户提供模型规格、设备放置方案，可以通过自动映射算法获得和并行策略，然后单控制器程序初始化模型并调度，多控制器程序在设备上执行分布式计算。
我们先来详细看看这个混合编程模型。您提到了分层 API， 它具体是如何工作的？
这套 API 设计的很巧妙。在节点内部，我们提供了一个基础类，比如 3D Parallel Worker， 它封装了单个模型，如 Actor、Critic 的分布式计算逻辑，包括训练、推理和生成。这些 API 可以无缝支持现有的 LLM 框架，比如 3D 并行、Zero 等，并且在多控制器模式下运行。而在节点之间，我们设计了一系列传输协议，比如 3D 下划线 Proto、 通过 collect 和 distribute 函数来隐藏数据重分片的复杂性，这部分由单控制器协调。用户只需要几行代码就能实现一个 RLHF 数据流。
那么，这个模型是如何支持灵活的模型放置和异步执行的呢？
模型放置是通过一个 resource pool 类来实现的。用户可以将一个 resource pool 实例应用于模型类，从而将模型的计算映射到指定的 GPU 设备集上。如果不同模型使用不同的 resource pool 实例，它们就会被放置在不同的 GPU 集上，从而可以异步执行。当输入数据就绪时，它们的执行就会被自动触发，非常高效。
这听起来确实大大简化了开发。那这种设计如何帮助研究人员轻松实现和尝试不同的 RLHF 算法呢？
这正是混合编程模型的一大优势。由于节点内计算和节点间数据传输被有效解耦，研究人员可以复用封装好的模型类中的分布式计算逻辑，只需调整与特定算法相关的数值计算代码，比如损失函数。论文中展示了实现 PPO、REMAX 和 SafeRLHF 算法都只需要很少的代码型。这种模块化设计极大地促进了代码复用，并降低了开发门槛，让研究者可以更专注于算法创新。
非常棒。接下来我们聊聊 3D Hybridengine。Actor 模型的训练和生成似乎是 RLHF 流程中的计算大头，这个引擎是如何优化这部分的呢？
是的， Actor 模型的计算占比很高。 3D Hybridengine 就是为了高效执行 Actor 模型的训练和生成而设计的。我们知道，训练阶段通常计算密集需要较大的模型并行规模，而生成阶段则仿存密集适合较小的模型并行和较大的数据并行规模。 3D Hybridengine 允许在这两个阶段使用不同的 3D 并行策略，比如训练时用 PTD 流水线并行、张量并行、数据并行，生成时用 P 下划线、 GT 下划线、 GD 下划线、 GD 的并行组，并且在同一组设备上共享同一份模型权重，从而避免了冗余副本。
在不同并行策略间切换模型参数的重分片 resharding 听起来会产生很大的开销， 3D Hybridengine 是如何处理这个问题的？
这正是 3D Hybridengine 的关键创新之一。它设计了一种新的并行分组方法，特别是在生成阶段。通过巧妙的重新排列生成阶段的并行组，可以使得每个设备上的训练权重和生成权重有重叠，从而能够复用训练权重，实现了设备内存的零冗余。具体来说，它会在每个微数据并行组 Micro DP Group 内部进行 OGather 操作，而不是全局的 OGather， 这大大减少了通信量。
零冗余模型重分片这个特性非常吸引人，与现有方法相比，它在转换开销方面具体有哪些优势呢？
优势非常明显。论文中的表格对比了 DeepSpeechChat 一个基础版 HybridFlow V 和最终的 HybridFlow， 在通信量方面 HybridFlow 远低于前两者。更重要的是峰值内存， DeepSpeechChat 和 HybridFlow V 在转换时峰值内存可能达到整个模型大小 M， 而 HybridFlow 由于其零冗余设计，峰值内存仅为设备上模型分片的大小，大大降低了内存压力，并且完全消除了冗余存储。
这对于训练大模型来说至关重要。谈完了高效执行，我们再来看看 Hybrid Flow 如何处理设备映射和并行策略选择这个复杂问题。它提供了自动化的方法吗？
是的， Hybrid Flow 提供了一个自动设备映射算法 Algorithm 1。用户需要输入 RLHF 数据流、模型信息、 GPU 总数和单卡显存等。算法首先会探索所有可能的模型放置方案，比如是将所有模型放在同一组 GPU 上，还是分散到不同组。然后对于每种放置方案，它会每局可行的 GPU 分配。接着一个 auto 下划线 parallel 模块会利用一个模拟器 SIMO 来为每个模型找到最优的并行策略，以最小化执行延迟。最后通过地下划线 cost 模块估算整个 RLHF 迭代的端到端延迟，从而找到全局最优的映射方案。
这个算法听起来搜索空间不小，它的复杂度和实际运行效率如何呢？
理论上的最坏复杂度确实比较高，涉及到整数划分问题。但实际上，团队采用了一些优化措施，比如缓存已经找到的针对特定模型和 GPU 数量的最优并行策略，避免重复搜索。从实验结果来看，这个算法的运行时间远少于实际 RLHF 训练所需的时间，通常在半小时内就能给出优化方案。对于大型集群和模型来说，这是完全可以接受的。
确实很实用。那么 Hybrid Flow 的具体实现是怎样的？以及最重要的，它的评估结果如何？
Hybrid Flow 大约用了12000行 Python 代码实现。单控制器基于 Ray， 多控制器部分集成了 Megatron LM， PyTorch FSTP、DeepSpeed 和 VLLM 等现有引擎。评估方面，他们在最多128个 100GPU 的集群上，针对 Llama 7B 到 70B 的模型运行了 PPO、Remax 和 SafeRLHF 等算法，并与 DeepSpeed Chat、OpenRLHF 和 NemoLiner 等 SOTA 系统进行了对比，性能指标是吞吐量 Tokens SEC。
听起来测试很全面，关键的性能对比结果是怎样的？ Hybrid Flow 表现如何？
结果非常亮眼， Hybrid Flow 在所有模型规模和算法上都显著优于基线系统。例如在 PPO 算法上，相比 DeepSpeed Chat、OpenRLHF 和 NemoLiner， Hybrid Flow 分别平均提升了 3.67 倍、 3.25 倍和 12.52 倍，峰值提升甚至达到了 20.57 倍。尤其是在 70B 模型上，由于高效的转换机制，平均加速达到了 9.64 倍。其可扩展性也很好，即使在小规模 GPU 如巴卡上，也至少有两倍以上的加速。
这个提升幅度相当惊人。论文中还特别讨论了模型放置策略，有哪些有趣的发现吗？
是的，模型放置策略对性能影响很大。实验表明，最优的放置策略会根据 GPU 数量和模型配置而变化。比如在16到64个 GPU 时，将所有模型共置 Collocate 在同一组设备上性能最好，但在更大规模的集群如96到128个 GPU 上，采用分离 Split， 比如 Actor 和 Reference 一组， Credit 和 Reward 另一组，或独立 standalone 放置策略可能更优。 Hybrid Flow 的自动映射算法总能找到当前配置下的最佳放置方案。
关于 3D Hybrid Engine 的效率，实验中是否有更具体的验证呢？
当然，实验对比了 Actor 模型训练和生成阶段之间的转换时间， Hybrid Flow 平均减少了 55.2% 的转换时间，对于 70B 模型最高减少了 89.1% 的开销。实验还验证了在 Actor 训练和生成阶段使用不同并行规模的必要性。例如对 7B 模型，将生成阶段的张量并行 TP 大小设为 2， 训练时为 8， 生成延迟降低了 60.3%。 如果像某些框架那样在两个阶段使用相同的 TP 大小，会导致 GPU 利用率不足，生成延迟显著增加。
这些具体的数字非常有说服力。论文的讨论部分还提到了其他一些方面，比如容错和资源复用，能简要介绍一下吗？
好的，关于容错， Hybrid Flow 的设计与现有容错方法是正交的，并且已经集成了检查点机制。它的编程模型使得单控制器可以通过 RPC 协调检查点操作。对于资源复用， Hybrid Flow 通过时间共享来实现模型在共享设备上的共置。虽然目前主要是顺序执行以避免资源竞争，但论文也探讨了未来研究细粒度资源共享和异构资源利用的可能性，这对于进一步提升 RLHF 训练效率很有价值。
论文还提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观点，从对齐道推理 From Alignment to Reasoning， 这是指什么呢？
这是指 RLHF 的潜力不止于价值对齐，类似 PPO 的算法也可以应用于其他领域，比如代码生成、数学推理等。在这些任务中，奖励信号可能不再来自奖励模型，而是来自一个可以判断输出正确性的模块，例如用于评估生成代码的沙箱环境，或者验证数学结果的奖励函数。 Hybrid Flow 的灵活性使其能够无缝集成这些非神经网络的奖励模块，为更广泛的强化学习应用提供了一个高效的框架。
非常精彩的展望。那么总结一下， Hybrid Flow 带给我们的最核心的价值是什么？
我认为Hybrid Flow 最核心的价值在于它为多样化的 RLHF 算法提供了一个既灵活又高效的解决方案，这得益于它创新的混合编程模型、专为 Actor 优化的 3D Hybrid Engine 以及实用的自动设备映射算法。它不仅解决了现有系统的痛点，还为未来的 RLHF 研究和开发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非常感谢维奇今天带来的精彩分享，让我们对 Hybrid Flow 有了全面而深入的了解。
很荣幸能来到这里，也很高兴能与听众朋友们分享这些内容，期待下次有机会再交流。
感谢您订阅 AI Radio FM 技术频道，我们下期再见。